好感谢神，虽然是今日的人数不多，但是有神在我们当中，有温暖，有冬日的太阳。诗班人数也都不多，但是四音都仍然是相当的清楚。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。神所愿览的不是说我们唱得多大声，人数怎样鼎盛，而是对神有一个忠心力量虽然少，但是蒙神悦纳就足够了。英国有一个无神论者和科学家叫做 Richard Dawkins， 是近代反对基督教和任何宗教的一个影响力最深的一个人，现年就75岁，写了几本很畅销的书，在 Amazon 也都是有出售的。他是牛津大学的教授，教了一科相当有名的科目，叫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， 就是公众对科学的了解。他穷一生的精力就是去推广科学至上这个哲学，而他是不相信上帝的存在。1986年，他写了一本有名的书，叫做The Blind Watchmaker， 我翻译为盲人的制标师啊。因为他写这本书主要是攻击当时的宗教一个理论，当时宗教家提出一个理论啊，就叫做 Intelligence Design， 智能设计，就讲到这个宇宙这么精细，运作咁奇妙，必定有一个设计师在背后。就好像我哋手上戴嘅手表，细细个手表，但系可以滴滴答答同我哋计时。好嘅手表咧就系分秒不差添。手表唔会话你将一堆嘅铁啊、玻璃啊、堆埋一齐，乱搞一通就变出一个咁精致嘅手錶出嚟。其實我哋今日啊，人手都有一個嘅，譬如話 iPhone 啊，智能手機都係啊，唔係你隨便嘅攞一堆嘅玻璃啊，攞堆嘅垃圾咁啊，放喺盒裏邊，我就出咗嚟嘅。外邊有相當多嘅設計，然之後先能夠製造出嚟。所以Richard Dawkins 就写了本书去攻击这个他所反对的智能设计。Dawkins 认为这个理论完全是不合逻辑，他不信，他不服。The Blind Watchmaker 这本书他写出来是要取笑这班的宗教家，这班信耶稣的科学家，说他们没有头脑啊，没有根据啊。如果真的有一个设计者呢，这个设计者都是盲的。那几年了，2006年他又写了另一本书，就叫做 The God Delusion， 我称为神的妄想，成为10年前一本流行榜上面最畅销的书。他指出一个无神论者才是最健康、最理性、最诚实、最独立的人。相反来讲，他对基督教很反感，是大肆抨击的。尤其是对于旧约这个上帝，他就这样评论说，旧约这个上帝无可否认是所有神话故事当中最令人憎恶的人物。因为上帝有妒忌，但却引以为荣，他小气、不仁、不义、报复性强、杀害自己、灭种、灭族、憎恨女人、憎恨同性恋者、种族歧视，又滥杀无辜，包括那些天真无邪的婴孩，又有自大狂，是一个大恶霸。这个 Dawkins 真的相当大胆，竟然将圣经所形容的神是唱衰啊！圣经说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赐给那些敬畏他的人。 但是 Richard Dawkins 的眼中呢，神竟然被形容是如此的恶霸。当然我们不会接受呢 Richard Dawkins 这个这么狂妄、偏激、不理性、骄傲自大的讲法。事实上亦都有不少的科学家批评，写书来批评 Richard Dawkins。但无可否认 ，Dawkins 所写的本书是提出一个我们自己都在度谂谂嚟谂去，未必上得通的问题，就是旧约的神是不是很残暴呢？或者咧呢、这个学期我们的基督教护教学，如果有时间，我们都会去讨论这个问题的。事实上，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，扪心自问，似乎有时有很多问题我们都未必想得通。就例如当以色列人他们就快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神就吩咐他们在申命记二十章十六节说到，但这些国的城要说你神既赐你为业，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，只要照耶和华你所吩咐的，将这客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希美人、耶布斯人都灭绝正尽，全部铲除的，相当绝的。跟着当我们进入迦南地之后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军队，在约书亚的六章二十节就讲到他们执行神的命令，百姓便上去进城，各人往前直上，将城夺取，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、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。我们不禁会问，这个慈爱的神为什么吩咐他的百姓做出这么残忍的屠杀呢？如果是打仗的时候将那些成人、军兵、杀死呢，我们都觉得可以理解，因为这个是战争。但对于那些不懂事的婴孩、妇孺、老人家都用刀杀尽，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小朋友他们是无辜的，为什么神要落这样的命令格杀民伦呢？当我们看回中国近代历史，日本军队占领中国南京的时候，南京大屠杀超过300,000人是无辜受害，妇女被强奸。我们就指责这些的暴行，但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旧约圣经为什么神就吩咐他的百姓去灭绝迦南人？我们不明白，旧约圣经是不是对我们讲话，又说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？而身在圣经里面，耶稣是不是在登山宝训这样讲话，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的人祝福，只可祝福不可咒诅？而为什么圣经所描绘这个神两幅图画有这么大的分别呢？旧约和新约的神是不是不同呢？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，如果我们是诚实的话，我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。不单止你和我有这个问题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同样是回应这个问题。所以今天我们从希伯来书十二章这段经文就去探讨这个问题，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不同呢？那么 下一张图片，我们先看看西乃山的可怕。从十八节开始，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节说到，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，那山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、角声和说话的声音，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向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当不理所命他们的话，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刀也要用石头打死，所见的极其可怕，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。 在这段经文就引致出埃及记第十九章，讲到耶和华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给他的子民。而摩西当时有什么感受呢？第二节就讲到说，我甚是恐惧战惊。不是以色列民，连摩西神所拣选的领袖神的仆人都感到非常的惧怕恐惧战惊。要了解这段经文，我们首先就要讲讲背景，就是旧约关于约的背景 Covenant。 Covenant 在原文这个字 Berit 是讲到一个关系，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关系，譬如房东和住客的关系，丈夫和妻子的关系，雇主和员工的关系，甚至国家和国家的关系。譬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联合国就和日本就立了约了，所以日本就不可以有原子弹。咁神同人之间都有约，都系一个关系。希伯来文呢个约嗰个字咧，就系个意思就系绑在一起啊。咁我哋有时广东话都讲笑，定咗婚嘅人就即系成个老衬从此就被困啊。个困字就系绑埋一齐，你唔得得身咁解。呢个观念唔系突然间走出嚟嘅，而在当时中东很流行的观念，当时大国的皇帝征服了小国的皇帝，就跟他立约了，是不平等的条约来的。世界上有些条约是平等的，譬如说租约啦，房东和住客，你不要以为房东你就是高人一等，有时住客还恶过房东的，其实两个是 equal treaty 平等的。住客不一定是小人物被人欺，譬如好像这两天天气这么冷，房东如果给的暖气热水不足够，那个住客就可以投诉，可以告这个业主。另外妻子和丈夫都是平等的条约，不是大男人就说妻子是我的拥有物，是我的妹仔，我的工人，可以随便去吩咐他，是平等的约。国家和国家打仗呢，当大国或者是打胜的国家打败了，那个国家呢就他们就立约，那个就是不平等的条约的。例如呢中国就有了这样的，中国那个南京不平等条约就因为打仗的时候打输了，那就英国就跟中国立约，咁英國點講，中國就要點接受啦。故此，我哋就有呢個南京條約。於是香港就被迫割讓俾英國，成為殖民地。聖經裡面所講嘅約係邊一種嘅約咧？唔係平等嘅。神同人之間所立呢個約係好似大國同小國所立嘅約一樣。神永远是高高在上，而人与神立约是信服神。咁就喺呢个约里边咧，就通常打胜嗰个大国就会设立一啲嘅条例，要嗰个败国或者小国去遵守。双方都有互惠互利嘅关系，例如话大国就话要保护小国，如果有其他敌国嚟攻击嘅时候，咁呢个大国就会出兵去解围。另外呢个大国就会派佢嘅总督啊，派军队嚟嘅治理小国。正如香港过去一百年都有英国嘅港督嚟到治理香港啦。咁当新约时代耶稣嘅时代，亦有罗马派领巡抚去管理呢个犹大地。咁呢个就系约，不平等的约，而小国就要遵守这些叫做诫命了。而 要效忠大国。因此呢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这些约都是这一类的约，神与人立约。不过呢，我们要了解西乃山的约只是圣经里面很多条约当中的其中一个约。圣经里面还有讲到其他的约的，例如神和亚当立约，在伊甸园就和亚当讲，你要遵守诫命，不可吃那个分别，声音好像差点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不可以吃，如果吃那天就必定会死，其余的果子可以吃。但神跟住就有一个应许，就话如果你能够通过这个考试，这个 test， 遵守诫命的话，你就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吃了就有永生了。咁呢个约有警告，亦有赏赐。跟住创世记又讲到神后来同挪亚立约，就系洪水海毁灭大地之后，神在天空出现彩虹为记号，表示话神要与人立约，将会保存大地，唔会再受洪水嘅淹没。所以挪亚就要遵守神的约，制造进入方舟之后，一家八口进入方舟，好像一条船就能够得救。后来神就同亚伯拉罕立约了，神在创世纪十二章吩咐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得地为业那个地方去。如果亚伯拉罕信服的话，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说，你要得着你要得着子孙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，我要赐福给你，要叫你成为大国，我要叫万国是因你得福。亚伯拉罕和神所立约这个关系是好像朋友一样的，这个很难得。因为当神计划要毁灭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两个罪恶之城之前，首先和亚伯拉罕商量一下，倾谈一下。亚伯拉罕就因为担心他的侄儿罗德是住在当中会遇难，所以就和神倾偈了。亚伯拉罕就和那个天使后来就讲到，其实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说如果城里面有五十个异人，你会不会就敢毁灭这个全城呢？神就说，如果有五十个异人，我就不毁灭。亚伯拉罕继续讲数，说如果只有四十个呢，三十个呢，二十个呢，十个呢，你会不会毁灭这个城？神说，就算只有十个异人，我都不毁灭这个城。所以亚伯拉罕是好像同神平等咁样，讨价还价嘅。亚伯拉罕呢个约嘅重点，就是神嘅应许同埋神嘅恩典。好啦，我哋再后来睇到出埃及记第十九、二十章，讲到西乃山嘅约，呢个就唔同啦。呢个唔系平等嘅约嘅，呢个系颁布律法。这个是耶和华神和他的子要叫以色列民立约成为他的子民，这个的颁布律法是非常严厉的事。我们再看下旧约的圣经历史里面，就讲到后来神再和大卫立约，是一个永恒的约。神应许大卫在他的后裔当中永远有人坐在宝座上的。没错，以色列国后来被亚述毁灭，犹大国后来亦被巴比伦所毁灭，但是在大卫的子孙当中，后来出了一位，就是耶稣，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大卫的约就是耶稣身上应验了。如果我们从创世纪一路看到启示录， 启示录就讲到耶稣基督将要再来作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因此，圣经从创世开始到启示录有不同嘅约，而西奈山嘅约只系其中一个嘅约。神喺圣经里面同人立唔同嘅约，我哋就可以或者用父母对子女嘅关系，有做一个比喻啊。譬如爸爸同女儿女喺唔同嘅场合就有唔同嘅态度噶，好正常嘅。譬如话爸爸在床边同细佬哥讲故事，要氹佢哋瞓觉，系好温馨嘅讲，讲啲系好好听嘅圣经故事，系讲嘅时候相当慈祥嘅。然之后就慢慢关灯，叫小朋友瞓觉。但是另一个场合，如果是爸爸要斥责他的仔整天挂住看电视、挂住打机、玩电脑、不去读书、不做功课的时候，爸爸就不再是很温柔地讲，乖仔啊，我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讲，看见你玩电脑玩得很开心，不过呢不要忘记要读书，下个礼拜要考试，还要交功课。可能不是那么温馨地说，而是严肃地去责备他的仔女，说我警告你不可以再这样浪费时间，你现在的责任就是要尽好读书的责任。但如果我们将这幅图画放大成为唯一的图画呢，咁我哋就误会咗呢个爸系一个冇人情味嘅爸，最恶者嘅爸。咁呢个形容系相当唔公平、相当片面嘅。例如咧，如果我哋曾经在香港居住嘅话，因为地窄人多，咁咧就高楼大厦林立嘅，咁有家庭住喺三十几楼。而嗰陣時咧，就仲未有窗花，即係窗嗰啲嘅鐵欄啊。如果唔小心咧跌咗落去，你係必定係粉身碎骨嘅。於是個爸爸就好嚴厲，就警告佢嘅細佬哥話：你哋千萬唔可以接近呢個窗，要離開三尺。如果唔係，假如你跌咗落去嘅話，就一定會粉身碎骨、血肉模糊啊，死得好凄慘。如果你单单就执着呢几句话形容或者系抨击呢个爸爸，就话哇呢、这个爸咁恶毒，咁样去闹佢嘅仔女，甚至咒助佢嘅仔女去死嘅，唔会啊！爸爸因为爱嘅仔女，先至会警告佢。或者你会问你个问题：点解距离三尺唔系四尺呢？唔系两尺呢？咁但系重点唔系几多尺嘅问题。重点是总之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。旧约律法都是差不多这样的意思。重点不是说叫我们守这些字句规条。当爸爸颁布律法给仔女的时候，如果仔女不守的话，跌了下去后果严重，不堪设想。那些仔女听了之后，如果对爸爸说，爸爸你那些嘅戒命嗰啲规矩，太过严厉，好难听，唔好再讲啦。咁咧，其实呢个就系好似啊，圣经形容以色列人佢在西奈山听到耶和华所颁布戒命嘅时候嘅回应。十二章十九节，佢哋话求摩西向神讲话，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。佢哋向摩西讲，神嘅戒命系太过严厉啦，我哋受唔住，我哋听唔入耳，唔想再听，叫神唔好再讲啦。你会唔会话呢个神系恶死嘅咧？就好似 Richard Dawkins 所形容嘅，唔会噶，因为中国人讲咧就瞎子摸象呢个比喻啊。好多个盲人，他们想形容一只大象是怎样的呢？其中有一个盲人就抱住象那只脚就说，我根据我的经历， 根据我的观感啊，多年的研究啊，准确无误的。我摸到，我闻到啊，大象就好似一条柱。如果你用的一个部分，你只是形容着那一个部分，将它扩大，就认为这个是整幅的图画，那你对神的认识只不过是片面。如果你将神当为你的朋友、老友，大家平起平坐的话，那你就误解了神了。但另一方面，如果你只是将神看为一个审判官，好严厉的，你都是不明白神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将神看为一个好像圣诞节那个穿着圣诞衫、白色胡须的老公公，好好先生，那你都误解了神。我们要将神整幅的图画来看，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。十二章十八节形容神颁布律法时候那个的严厉，自己有这个字眼啊，怎么形容啊？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、角声与说话的声音。留意这几个字眼，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，在启示录里面是重复的出现。因为启示录所形容的神是一个严厉的神，神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。那启示录讲什么呢？启示录讲到呢、七印、七号、七碗、这都是象征性的描述，讲到神对世人的审判、这个还未发生的，还是将来的大灾难。每次讲到灾难之前都有天使宣告的声音，七印完咗又有声音，七号完咗又有天使嚟讲话。又有呢吹响号角嗰个声音啊。所以当神在西奈山颁布律法嘅时候，就好似爸爸警告佢嘅细佬哥话，你哋千万唔可以接近呢个窗口，免得你哋会跌落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同样，如果以色列人唔遵守呢个约嘅时候，必定会遭受神的审判的。所以颁布律法的神是严厉的，是圣洁的神。二十节说到靠近这山的，即便是走兽啊，不单止人，也要用石头打死。为什么这么严厉呢？答案呢，就我们看回前面几节圣经十四节讲到，神是圣洁的神啊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那你会问究竟西奈山所颁布的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？律法不是叫我们去守，因为我们永远守不到律法。首先，律法的功用是显出神的属性、神的性情，尤其是神的圣洁、神的公义，在律法里面彰显出来。其次，律法是叫我们知罪，叫我们认罪，然后接受神的赦罪。律法就好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我们那个庐山真面目。好像朝早当我们起身的时候，要梳头，要刷牙，要洗面，要整理一下。当我们在律法的光照之下，就发现自己有什么不妥，需要到神的面前去认罪，知道自己，知道神是圣洁，而自己何等的不圣洁。所以律法显出我们的软弱，又将我们圈在罪中，叫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胜过罪。当我们明白了西奈山的可怕之后，我们跟着来看另一幅不同的图画。下一张的投影片就是讲到锡安山的荣耀，新约的神。 第二节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列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，以及所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阿伯所说的更美。圣经形容到第二座山就叫做锡安山。如果大家使用台湾读经会的每日研经释义，这几天你就会读到了，各人到锡安朝见神啊。锡安山，因为耶路撒冷是锡安山的，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而且是欢喜快乐的朝圣。锡安山就是形容新约的神，而刚才所读的经文就讲到，我们来到永生神的城邑，不是死亡，是永生。我们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不是地上中东以色列这个地方。而第二节文法所表达的时态，那个是完成式的时态，现在完成式。You have come to Mount Zion。中文圣经就翻译不到这个时态。你们已经来到锡安山了，是已经来到的。那锡安山是指哪里呢？是永生神的城邑，不是地上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那你会问，当时收信的读者，犹大的信徒，他还在犹大，而圣经就说他们是已经来到锡安山，那个是指到天上的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不是指到地上的中东，而是指到天上的耶路撒冷。希伯来书当时收信的读者，他们已经得着救恩，他们已经是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。那么圣经形容究竟在那个地方有些什么，有些什么水在那里呢？不是全部都是人啊，有千万的天使啊，又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共聚的总会啊。诸长子就称为所有重生得救的人，都称他们为诸长子，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所共聚的总会。总会这个字呢，就在原文的 Ecclesia， 即是现今我们称为教会或者叫召会，一班的信徒成为的教会。还有就是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。我们是被成全，我们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守律法，而是因信称义。第四节话，在这个天上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流血，他所洒的血比阿伯，即是该隐的弟弟，所说的更加美。因为阿伯所洒的血是审判的血，耶稣所洒的血是救赎的血。那我们再看看我们在天上会做些什么呢？中文圣经有这个字就翻译不出来的意思。共聚的总会在英文的、那个、意思是一个 joyful assembly， 是一个欢喜快乐的聚会庆祝，不是在法庭上面要受审那个恐惧战惊，是一个欢乐的聚会，意思就是欢天喜地开开心心的聚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世上有一天始终会离开，就算在我们这个礼堂这个教会曾经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，有些比我们提早回到天家，甚至有些在台上曾经带领我们唱诗或者诗琴的人比我们提早离开了。不过无论 他们是早步或者我们迟一步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排队而已，有些是在队前，有些在队后，我们都会进入天家。有一天我们总会在天堂里面相聚。但一点很重要的是，今天我们的教会聚会其实就是将来天上做一个缩影，一个预告，一个片头。将来我们在天上不是无所事事的，将来还有敬拜的，将来还有唱诗的。所以诗班其实也是将来将天上诗班的一个缩影。所以今天有四音，将来我相信或者不止四音。今天我们耳朵的确很有限，声音很有限，只能够唱出男高音、女低音，或者男低音、女高音等等。但将来我们都要唱诗。如果你平日来到教会，不用这么早来，未开始讲道，唱完诗我都来，我没 miss 了，我没缺少什么的，那你错了。将来在天上你都要唱诗的。所以今天如果你不练习一下，今天人家唱的时候你不唱，将来你怎么唱啊？不过呢，唱诗就不一定要大声的，不是大声就一定好的。唱诗 最重要是口唱心和，投入诗歌，唱出敬拜感恩，唱出感情。咁呢节圣经讲到咧，joyful assembly 在天上聚会嗰个欢庆，就使我想到个多月前我哋教会40周年嘅庆祝，尤其喺呢个意大利嘅餐馆，我哋一同感恩，一同咧去数算过嘅恩典，回顾神赐俾美德教会好多嘅美好回忆，睇一个嘅相片啊。享受美味的食物，还有呢是同台吃饭，有讲有笑，那个是一个的欢庆的聚会。或许那个聚会让我们能够有少少去了解明白将来天上那个欢庆，是必定比那个40周年众聚会呢是更丰盛的。好像耶稣和世界门徒最后晚餐的时候就讲到，你们将来要在天上跟我共聚筵席的，那个一定是更加丰盛，更加欢喜快乐，有更大的诗班。我不知道做什么谱，必定比我们今天所作的更加光荣，更加辉煌，所唱的诗歌比我们今天更加红壮，更加漂亮。这个是锡安山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好像诗篇所讲的，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各人到石安朝见神。今天我们正在在这条朝圣的道，石安大道上边，我们有一天都要好像那班的信徒到到天上的耶路撒冷。在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回到我们下一章，麻烦开头所问的问题，旧约的神是不是一个残暴的神呢？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就要了解呢是旧约怎样去形容，怎样去启示。圣经里面的启示是渐进式的，而旧约的先知看将来发生的事呢，或者是新约的启示录，都好像是用望远镜去看的，看到将来。我们称为 telescopic view， 望远镜那个视线是从远处看到很远很远，你只是看到一个山，一座山。好了，但是当你走近一点 看的时候，咦，不是的，原来山后面还有山，甚至山和山中间还有山，一个完了又一个。旧约的先知他们就是这样看这个救赎的计划，用望远镜来看。这个 telescopic view 是包括两样的，第一就是审判，第二就是拯救。有审判亦有拯救。如果你从西利山的角度来讲来看的话，神是一个审判的神。但如果你从亚伯拉罕的约来看的话，神是一个拯救的神。万民是要因你得福， 因信就能够称义。原来在旧约当中是山中有山，那你说新约呢有没有？有啊，新约即是山中有山。我们所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，拯救的神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结果就是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但是跟着十八节就是讲到审判的神，山后有山，拯救的神后边是一个审判的神。十八节说，信他的不被定罪，不信的罪已经定了，审判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所以我们刚刚庆祝圣诞节，神不是一个圣诞老人，长着白色的胡须，好好好，一个好好先生，老公公，你想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，这个是错误的看法。但这方面也都，神不是单单是一个严厉的审判官，日日在挑剔你，日日定罪，日日在责骂你。这个就好像 Richard Dawkins 对神的误解偏见。当我们明白了神原来是审判的神，又是拯救的神，我们就会晓得敬虔度日，同时另一方面也是喜乐的度日。既然对神有敬畏，亦有爱慕，既然在神面前谦卑，即是以神为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2017年的开始，我们对神更深的认识。请我们同心祈祷。主，多谢你将圣经赐下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，多谢你的圣灵光照，叫我们更认识自己。我们是软弱的罪人，不能自救，又多谢你圣灵的话语安慰鼓励我们，因为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脱离取舍的身体，并且洒血为我们赎罪，叫我们可以得着恩典蒙怜恤，甚至我们成为你的子民百姓，成为你所爱的儿女。因此在这个福气当中，求你帮助我们警醒敬虔，亦在畏惧当中爱慕你，追求你，得着你。求你垂听我们同心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